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之周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主动有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气氛好转；第二个是亚洲买家蜂拥到美国买油；第三个是中共新招以台批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7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经新闻报道，欧洲调查公司开普勒，就是航运调查公司开普勒，它的数据显示，大量超大型油轮正在从亚洲开往美国的南部海湾，数量达到70艘，是去年同期的 2.6 倍。那么这批超大型的油轮大部分是空载，空载就是来运油的啊，他们原本是去中东把原油运往亚洲国家，现在改往去美国，去美国装油啊。那超大型油轮载重通常是20万吨到30万吨之间啊，那么一船油可以满足日本半天的原油需求啊。开普勒指出，近百艘油轮像舰队一样集结，规模创历史新高。这是应验了川普总统说的那个话，就是要打仗的话到美国来买油。那么这个变化是和伊朗战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封锁状态，全球石油市场出现了缺口。美国总统川普4月11号说，大量空油轮正在驶往美国，美国原油成为中东原油的替代，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油田，你的供应是有买家的啊，你中间会有，你比如说我一天生产三十万吨原油，那30万吨原油是有买家的，我不会是我自己单的生产然后找买家，不可能。你已经签了合同了，那30万桶原油我有没有弹性增加增产呢？有一定的弹性。你比如说我有两个油井是没开的，你们来买我就先把它打开，这是有可能，但是不会很多。那全球原油路径也出现了变化，有一条航线是从东亚出发，经马六甲海峡绕行好望角，非洲的好望角，来到这个美国的墨西哥湾，全程是60天。那么另外一条航线是从美国经过巴拿马运河再去亚洲。那这个呢就比较小，通常是比较小型，因为苏伊士运河是有邮轮的限制，它不能够超大型油轮过不去，那只能是5万吨到8万吨之间的这种中型油轮。美国能源资讯署4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10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原油出口达到每天522万桶，环比增长 26%、创7个月的新高，那么其中大概240万桶流向欧洲，150万桶流向亚洲，欧洲还是近，欧洲到美国还是近，跨过大西洋就到了，那个亚洲要跨过太平洋还是远。那主要的买家包括荷兰、法国、德国、日本跟韩国。那么短期之内，美国肯定卖这原油呢，还会有一些储存啊，再卖给他们。但是呢，从美国进口呢，运输成本会更高啊，周期会更长，因为60天啊。第二 ,BBC 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4月13号在五角大楼会见来访的印尼国防部长叫夏姆苏丁啊，双方宣布建立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美国和印尼军事关系进一步的深化。那么之前美国和印尼建立的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现在是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海格塞斯在会谈中提到，希望能够获得印尼的全面许可， 让美军战机飞越这个印尼领空啊。那么所谓的全面许可，其实就是一种打包式的预先批准式的飞越权限，不需要每一次飞越都单独申请，但我只是先跟你告诉你一声就行了。那印尼国防部4月13号证实，双方正在讨论海克塞斯的要求，但是还没有做决定。印尼外交部担心全面许可会让印尼卷入潜在的南海冲突，也会让外界觉得印尼正在向美国靠拢，破坏印尼一贯强调的不结盟和战略自主的形象。海克塞斯之所以提出飞越印尼的要求，是因为什么？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和霍姆兹海峡一样，都是全球最关键的水道。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路途最短、最有效率的航道。全球1/3贸易都经过马六甲海峡。可以说马六甲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大动脉。美国能源资讯署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啊发布的报告说，去年上半年每天有2320万桶原油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占全球海运原油的 29%， 将近 30%， 霍尔木兹是 20%， 这 30%。那么另外全球 25% 的汽车贸易是经过马六甲海峡。那英国的利兹大学讲师巴尔奇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或者是中国和印度在马六甲海峡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那马六甲海峡没办法通行，那就世界大乱。能够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国家有3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印尼。那如果美军获得印尼的全面飞越许可，就可以随时控制马六甲海峡，那也能更快的进入南海，强化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机动能力，所以他提出这个要求啊。第三，路透社报道，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指出，中共正在通过以台批台的策略，放大台湾反对派的声音，打击民进党政府。具体的操作是，中国的官媒先在抖音发布台湾本地人、台湾内部的人批评民进党政府的视频，然后就搬运到脸书和 YouTube 上面进行广泛的散播。那这个过程中会重新的剪辑包装，隐藏原始的来源。那么其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赖清德总统的视频传播最明显，那这个郑丽文的批评内容被集中放大，形成反民进党的信息流。台湾的安全官员指出，这种做法属于以台批台，利用台湾内部的声音。台湾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在中共不是不一样，他就用这个来提高他这个攻击民进党的一个说服力。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指出，去年10月到12月，中共官方有1076个抖音账号发布了56万条视频，那么其中有18000条视频涉台，有2370条视频出现了57个台湾的人物。那这些视频每个月播放的时长369分钟，同比增长164%。研究还列出了25名中共官媒的台湾代表，其中13人跟国民党有关，郑丽文排第一。那除了政治人物以外，还包括网红馆长和5名退役的军官，他们的视频内容都集中在批评政府和国防政策。目前台湾政府正在推动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中共的官媒就集中攻击这个方案。那么中共这种操作把外部的宣传转为内部的讨论，增加辨识度，降低台湾民众的警觉， 这就是他的一个操作啊。这第三、第四，美国国务院4月16号发布最新的香港政策报，香港政策法报告，那么全面对香港的各个领域的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他的结论，主要是指出国安法削弱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并且再次认定香港不应该享有1997年以前的待遇。报告指出，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实施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系统性的削弱香港的政治自治和公民权利以及自由。去年5月，香港政府制定这个附属法律，扩大驻港国安机构的权限。新法律规定，公职人员需要配备国安调查，配合国安调查，否则就可能触及刑责。部分案件可以转移到由北京直接管辖。报告强调跨境镇压的问题。去年7月，香港警方对19名海外人士发出通缉，并做出悬赏。对象包括美国公民。美国同时在去年3月自裁了6名相关的官员。报告还提到，自从2020年暂停司法互助协议之后，美国和香港的执法合作明显的减少，香港方面多次延迟或者拒绝回应请求。司法方面报告认为，国安案件难以保证公平审讯。以黎智英案为例，北京介入律师的安排，黎智英在2025年12月结案，三项罪名都成立。报告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持续的收紧，香港记者协会新闻自由指数维持在低位，媒体关闭，记者受压的情况增加。2025年立法会选举当中，廉政公署拘捕了22人，涉及呼吁抵制选举或者投废票。选举结构调整之后，民主派没有能够参与。不过报告也指出，香港经济制度仍然和内地不一样，香港保持自由港的地位，资本流动开放，美国对香港的贸易仍然210亿美元的顺差，香港仍然是美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之一。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中国的 LED 芯片制造商叫三安光电，4月17号宣布放弃收购荷兰的 LED 公司叫亮瑞公司，原因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这笔交易会引发国安风险，要求三安光电放弃收购。那么亮瑞公司原本是菲利普旗下的一个照明部门，后来被分拆出售成为一个独立公司。亮瑞公司在15个国家都设有子公司，其中包括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亮瑞公司不是传统照明公司，它是以 LED 为核心的高端半导体光电公司，所以它被美国视为敏感资产。那么三安光电其实是中国的一家民企，它在 A 股上市，总部在厦门。光瑞公司是去年8月1号宣布三安光电和马来西亚的叫英诺瑞公司签署了一个协议，两家公司设立合作公司来收购亮瑞公司以及在欧洲亚洲的子公司。三安光电持股 75%， 那么英诺瑞持股 25%， 总交易大概是 2.4 亿美元，计划在今年一季度完成这个收购。但是它的交易不包括美国业务，原来想是为了规避审查，但是还是被阻止。所以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好的资产嘛，有国安风险，垃圾肯定是不要的。第六，法广报道，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署4月17号向达姆斯塔特地方法院 起诉了4名中国人啊，指控他们在过去3年把几十名中国女性带到德国从事卖淫活动啊。那么在德国卖淫是合法的，但是从业者要登记，要接受健康的检查，经营场所也必须取得许可。检方指出，这些中国女性没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许可，她们被带到酒店或者出租公寓从事卖淫活动。案件主谋是一名43岁的男子和一名35岁的女子，男子负责招揽客户，女子负责收取费用。另外2名中国女性提供按摩店作为卖淫场所。德国检方指出，这个网络通过中国线上平台和电话接单和客户联系。欧洲委员会反人口贩运专家组2025年要求德国加强打击相关犯罪。这4个人是在专项行动中被逮捕。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4月18号在墨尔本和日本签署了一个大型的军购合同。澳大利亚向日本订购11艘最上级海军护卫舰。合同有多大？合同到108亿到145亿美元。很贵啊，很大规模的11艘军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出席仪式。那么日本三菱重工啊，这不意外啊，是项目承包商啊。合同规定，前3艘护卫舰在日本建造啊，其余的呢就剩下的这个8艘就转到西澳大利亚生产。第一艘舰2029年交付，那么这艘舰将会替换叫岸扎克级舰艇，主要是为了加强反潜和防空能力。澳大利亚未来计划用10年时间把它的舰队海军舰队扩充到26艘。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叫保尔斯瓦利高中校长摩尔干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他4月7号阻止了一起校园枪击案。那么他们的一个毕业生叫霍金斯啊，拿着一把枪回学校啊。那结果呢，这个校长摩尔呢就看见了，就直接把他扑倒并且把他制服，但是他腿部中枪啊，就是摁着他的时候打了一把枪。这个视频现在在推特上刷屏。但是呢他腿部中枪，但是仍然把他控制住了。霍金斯说他准备模仿1999年叫科伦拜恩枪击案。统计显示，截止今年4月中旬，美国发生了10起校园枪击案，造成2名学生跟1名教师死亡，8人受伤。第九，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安大略省政府4月17号承认花了2890万加元买了一架这个二手的公务机给他们的省长福特使用啊。这个这个机型是2016年制造的挑战者650，预计今年的7月会投入使用。那么这个安大略省政府说，他们省长福特需要频繁的出行，并且参与对美国的贸易事务啊，那所以呢，他们就买了这架二手公务机啊，就是私人飞机啊。那么预算显示，2026年到2027年，这个安大略省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38亿加元，同比增加了60亿啊。纳税人联盟批评这个安大略省政府债务压力这么大却买私人飞机啊。反对党也批评这件事情脱离了加拿大的现实啊。这是第九、第十。联合国妇女署4月17号的报告指出，加沙冲突造成了38000名妇女儿童死亡， 占总死亡人数的 54%、啊、那么死总死亡人数达到了 7.1 万、啊、报告指出女性死亡比例明显高于以往的冲突，那么另外有11000名女性、啊、幸存但是留下了残疾、啊、这是第十一。潇湘晨报报道，湖南肿瘤专家杨农在《柳叶刀》发表的报告指出，肺癌已经超越了乳腺癌，成为中国女性癌症死亡最高的第一位。啊，那么2022年中国女性新发癌症229万例，其中肺癌40万例，啊，占的 17.5%， 乳腺癌占35万例，占的 15.6%。世界抗癌联盟说，空气污染和燃料排放是重要原因，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它怎么可能变成肺癌呢？空气污染，废气，这个研究显然不符合实际。那么还有人说是二手烟，我觉得也不是实际。现在是什么？疫苗，中国国产疫苗成为肺癌大爆发的一个怀疑对象，现在讨论的比较多是这个问题，但是显然中国政府不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金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我看看今天时间啊，今天时间控制的正好啊，我们前两天都有点长。前两天有点长的原因是我们正在测试我们的这个文稿长度和我播报的一个关系啊，那现在的长度就合适了。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伊朗主动有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气氛好转啊。我们今天讲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再讲讲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月17号在推特上发帖说，鉴于黎巴嫩停火协议，在停火协议剩余期间完全开放所有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阿拉格奇的帖子出来之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有新的规定啊。第一，民用商船可以按照指定的航线这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啊，只是民用商船啊，这是第一。第二，禁止军舰和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行，这第二个。第三个，民用商船通行之前需要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安排啊。这个发出来之后，阿拉格奇的帖子出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回应说感谢啊。那么川普还单方面的说伊朗答应永远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川普这种占便宜没够的说法没有根据啊。那么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生效啊，黎巴嫩总统奥恩4月17号表示，黎巴嫩正迈向永久性协议为核心的新阶段，黎巴嫩不再是任何人的战争平台啊。那伊朗在美伊首轮谈判之后提出把黎巴嫩实现停火作为启动第二轮谈判的条件啊。那川普4月16号啊，昨天向法新社表示，以色列停止空袭黎巴嫩啊，美国已经明确禁止以色列的行动，意思就是我们已经不让他们再轰炸黎巴嫩了啊。那么川普这个表态意味着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在整个中东地区多条冲突战线第一次出现了同步的降温啊。那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是在格林威治时间4月16号的21点正式生效啊。 那么停火生效前，大量流离失所的居民开始返回黎巴嫩南部以及贝鲁特的南郊居住地。那以色列的空袭在黎巴嫩境内造成了2300人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川普总统星期五在亚利桑那州降落之后，他对记者说，他说一旦伊朗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就结束了。他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就不知道。川普今这两天疯狂的讲很多话。他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之间存在分歧，我们要把它理顺。他说我不认为有太多重大分歧。其实他这个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分歧巨大啊，巨大，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我们后面会分析。那川普就这两天不断的就说这样的话，他是要塑造舆论，但是事实上他讲的这些完全和现实完全不搭。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保持开放。他也否认德黑兰和美国达成任何的谅解。加利巴夫说，随着美国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无法保持畅通。他说川普总统关于伊朗同意转移这个油浓缩油并做出其他让步的说法是虚假的。加利巴夫说，靠这些谎言不能赢得战争，在谈判中也肯定一事无成。不过法新社报道说，航运机构开普勒公布的情况显示，伊朗有三艘油轮装载的合计500万桶原油，4月15号就前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军并没有阻止他们的通行。美国海军是4月13号开始封锁伊朗全境的港口，所有的港口，任何船只禁止出入伊朗的港口。那么川普这些措施是川普政府阻止伊朗要出口石油，但根据开普勒的资料，这三艘伊朗油轮分别是深海号、桑尼亚一号和迪奥纳号，他们全部都被美国政府制裁。这三艘油轮分别是4月的2号、4月8号、4月9号三天在哈尔克岛满载原油，把装满了原油。然后呢，开普勒是用卫星图像来追踪这三艘伊朗的油轮。然后开普勒向法新社证实，这三艘油轮4月15号全部都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放行。但是这三艘油轮的目的地不明，为什么？因为这三艘油轮全部都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叫 AIS。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伊朗放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那么在此之前川普表态说以色列不会再轰炸黎巴嫩，同时美军在昨天4月15号放行了伊朗的三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那么由于伊朗宣布这个有限度的放行霍尔木兹海峡，投资者的乐观情绪高涨，推动美国股市在星期五强劲反弹，道琼斯指数大涨 1.8， 涨幅是涨了869点，标普500跟纳斯达克指数涨幅都超过 1%，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下了新高。那么过去三个星期，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那么纽约时报跟和 Ashes 都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围绕着停战协议、停战的和平协议谈判 正在推进当中，那么核心的路径依然是由这个巴基斯坦来斡旋。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叫穆尼尔元帅啊，从星期三开始是驻留在德黑兰啊，他在推动一份三页纸的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为整体的这个协议设定一个框架，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他就跟这个拿着这个三页纸的备忘录和美国和这个伊朗进行斡旋啊，中间他是中间人。那么伊朗官员表示，这份文件将会是后续谈判设定一个60天的窗口期，集中处理这个制裁的问题跟核计划的问题。上个周末啊，伊朗和美国首轮直接谈判啊，那巴基斯坦主持，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双方曾经就文件接近达成一致，但是最后是以激烈争执收场啊。那么白宫没有证实这个说法，但是美国官员承认谈判取得进展，但同时强调关键分歧仍然没有解决啊。那川普就不断的释放乐观的信号啊，我们协议的近在咫尺啊，双方就核问题和资金问题达接近共识啊。但是美国官员说，这些表态属于谈判的施压策略，核心议题仍然处于博弈的状态啊，就是川普的表演属于外交施压啊。那么目前呢，谈判核心是两条线，第一条线核问题啊，美国是要求彻底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重点是处理那2000公斤的浓缩铀。其中呢450公斤是 60% 的高浓缩铀。第二条线路是资金问题。那么伊朗要求解冻它的资产。HS 披露说，美方曾经提出用60亿美元的人道资金方案来交换。那么伊朗要求270亿美元，目前讨论回到了200亿左右啊，200亿美元左右啊。那美国内部对以资金换油的方案有分歧，美国内部有分歧。那么作为一个选项之一啊，那么川普后来又说不会有资金交换啊，但是他又没有完全否认会解冻资产啊。那么在核材料处理上分歧很明显。美国要求全部运出境外，伊朗坚持在本国境内处理啊。那折中的方案就一部分高浓缩铀运到第三国，那其余的在国际监督下在国内稀释啊。在核限制期限上，美国是要求20年暂停浓缩铀啊，伊朗提出5年，目前还在谈判。那么伊朗方面提出更复杂的方案，包括分阶段暂停以及10年加10年的技术安排。那谅解备忘录还涉及了核设施的重组，要求所有的设施转为地面运行，不能在地下的停用，同时允许保留医疗用途的反应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也被纳入谈判，但是分歧较大。导弹项目和地区武装的问题是否纳入谈判目前不明确，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硬派要求纳入啊，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结论啊。那么谈判之外，地缘政治的变量仍然存在，美国否认伊朗谈判和黎巴嫩战线有关，但是这两者高度联动啊。川普推动以色列接受停火，换取伊朗在能源通道问题上让步，这个逻辑是明显的啊，是明显的。那以色列的因素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量，一方面以色列需要美国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伊朗担心以色列会破坏谈判。所以呢，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个协议达成难度极高，难度极高。原因是什么？核材料的回收、稀释、转移涉及很复杂的工程啊， 有一部分高浓缩铀已经埋在这个空袭的这个废墟当中。所以如果你两个月的窗口期是很短的，因为很多细节要谈判，所以很难啊。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从权力结构来看，问题更加清晰。美国的目标是要冻结伊朗的核能力啊，同时维持一个这个制裁的杠杆。伊朗的目标是解冻他的资金啊，恢复他的解冻他的资金，解除他的制裁，恢复石油出口，重新进入金融体系。但他又不愿意放弃他的战略能力，战略能力就是跟核有关，跟导弹有关。所以双方的目标是根本冲突的，是对立的。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伊朗经济有压力啊，因为你封锁它的石油出口，它有经济的压力啊。那么美国官方评估是伊朗战争损失是2700亿美元。那媒体估计是重建需要10年时间啊。那么损失规模是年度预算的3倍。所以这个呢强化了，这个损失这么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的谈判的动力很强，他必须在谈判桌上把这个东西利益拿回来，否则他后面就怎么办啊？所以呢现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他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且对伊朗进行制裁。所以呢这伊朗说你之前跟你执政你就不认账，撕毁协议然后来制裁我。我明明有协议你不遵守啊。所以这有信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所以你的承诺是没有稳定性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会不会从中作梗啊，打我是以色列打我的，你跟我签协议以色列跑来打我怎么办？所以这里面有个信任问题。那么总的结果就是谈判正在推进，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啊，政治表态，川普的政治表态不断的进行表态，但是技术细节仍然在滞后。其实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外部的停火已经形成，但是内部的不信任持续啊，所以结论是短期之内存在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但实质性执行难度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趋势是什么？趋势可能就是达成一个脆弱的协议，但肯定不是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时间太短。就是其实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包括霍姆兹海峡，包括整个中东的和平问题，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谈判啊！你现在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俩星期是不可能达成一个脆弱的框架，有可能。这是川普的目标啊，对川普来说这个很重要。川普很想尽快达成协议，他可以解脱身。但是现实是，你不可能让一头骆驼穿过一个针眼啊！你怎么穿得过去？穿不过去。所以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落地。川普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必须拿到核协议，他不拿到核协议，他这场发动这场战争他就没有合理性，他就没有合理性，他就没办法解释这场战争你为什么要发动。但是对伊朗来说，核能力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实际上他也要拿来交易。所以除非川普付出一个更大的，在其他地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否则这个协议很难达成。但是川普要是在其他地方放水，那美国媒体也不会放过他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川普实际上没有打赢这场仗，他没有打赢这场仗，他怎么可能拿到一个好的协议？或者是他拿到一个没那么好的协议，但他能够包装一个很好看的协议也行。但是我觉得伊朗不一定会配合他，伊朗配合他，他自己怎么交代？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说没有，我不太看好。网友说，前天有个网友说，他认为第二轮谈判就能达成协议。我就没那么乐观啊，我老实讲，我没那么乐观啊。因为你把这两件事情，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除非伊朗被打服，那好谈一点。伊朗又没打服，对吗？你现在还捏在他手里啊，霍姆斯海峡捏在他手里，虽然美军派军舰去封锁，但实际上你也没有封死呀，你不放了三艘出来吗？你放了三艘的目的是啥？目的不就是为了想办法制造一个好的气氛吗？对吗？当然伊朗做这个动作，就是有限度的开放，做这个动作显然也是为了新周末的谈判释放一个好的信号，制造一个好的气氛，但是实际上是很困难，我认为是很困难，因为双方的这个立场尖锐对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仗没打，就是没打出结果来，没打出结果来，你怎么能要求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 Jack 党，谢谢。情况自从打了三针疫苗之后，感觉身体免疫力大不如前。国产疫苗，国产的这个新冠疫苗，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我认为是不合格的，因为实在是很多人有很多的反应，而且以中国的疫苗技术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啊，拿出一个这样的成果出来，我是不相信的啊。科学在那里啊。那中国的疫苗技术从来就没有过过关啊！中国的疫苗技术从来就没有过过关，大量的疫苗造假啊！所以你说这个新冠疫苗，它就攻关一下就过了，你信吗？我是不相信。共产党造假，他啥不会，造假很厉害啊！观点，如果空气污染原因导致肺癌的话，那不应该仅限于女性，说得非常对。如果说空气污染或者是燃气尾气，汽车尾气造成的话，那什么人都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女性才是这样。建议岁数在45岁到60岁的女性每年都应该筛查乳腺癌，否则后悔不及，那是应该的，这是应该做的，每年都应该做一次检查。情况，表妹52岁，去年年底检查出肺结节，做了肺段切除手术，手术持续了4-5个小时。她说如果不是这次体检强制要求做肺部 CT 根本发现不了，因为她在检查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现在想想真的后怕啊。情况，王舍前两天口误了，克强指数是他在辽宁时任职时传出来的，他任职总理之后对外表达收紧了。 OK， 不是辽宁，是跟辽宁没有关系，是跟什么有关？跟经济学人有关。克强指数为什么会流传出来，是因为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讲到了克强指数，为什么用这个克强指数，大家才会讲这个。至于说李克强到底是在哪个时期用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啊。因为这没有这篇报道，我们是不知道有克强指数这回事的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长期投资黄金，黄金该怎么分析？当大家把黄金讲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应该撤了。所有的投资品，当所有人都认为黄金或者是任何一个投资品都很有前途的时候，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该收割了。所以你记住， 投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投资品是保值增值的，没有任何一项投资是保值增值的，你记住啊。投资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你买的价格，而不是在于标的。任何投资品，如果你买的价格足够低，它就有具备一定的保值性。任何投资品你买的足够高，它再好你也是韭菜，反正记住这个就对了。当所有人都在讨论黄金的时候，它肯定不是个好的投资品，理解吗？你记住这个逻辑就对了啊。谈到这个时候再来讨论黄金，长期还长期，不存在长期的问题，投资从来没有长期的问题，你记住。什么股票啊，我们买一只股票放在那儿若干年之后，这它就价值投资啊。那巴菲特别是以百亿千亿为投资规模，他当然可以这样投资啊。而且他在美国投资，你在中国投资，中国的企业搞好了就被共产党抢走了，这样的地方怎么一样？逻辑完全不一样。你想一下，不同的投资环境，它背后的投资逻辑肯定不一样。跑到中国去搞价值投资，那是愚蠢的，完全不搭调啊。对于一个小投资者来说，长期投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啥？我们分散投资，我总共才100万，我还分散投资，分散啥投资？没有意义啊！分散投资是讲的是这跟这所有的这些投资跟规模有关系。大家记住，投资的核心有三样东西，投资有三个东西，三个关键点、关键要素。第一个，投资环境，这是第一重要啊！你在美国投资，跟在日本投资，跟在中国投资，那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资本逻辑，这是第一条，很少人讲这一条，但这条很重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有多少钱？我总共才50块钱，那你还买分散投资啥？你肯定是一变十的逻辑啊，你肯定是高杠杆。我总共才50000块钱，我肯定是高杠杆，我赌一把，不都是这样吗？你说我50000块钱我还分散投资，你能分散啥？你肯定是买一只股票啊。所以你有多少钱很重要。第三个，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多少？我这50000块钱是我吃饭的钱，那你投什么股票？你肯定投一个稳赚不赔的那个啥。我这50000块钱没了，我对我完全没有影响，那你风险承受能力高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投资这个问题，第一，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这第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投资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其他人我不知道，中国人 99% 的投资，老百姓投资，机构投资我不讨论，个人投资 99% 的人都是赔的，而且不是赔一点，都是赔 30% 以上的 99%。 你记住，你是不是那1%挣钱的人？你有没有那个能耐去成为那1%的人？我做财经新闻做了这么多年，老实讲，就是散户，1%我估计都不到啊，就不要跟别人瞎起哄啊。观点：当年毛泽东搞的鼓励生育，人多好办事，并不是口号而已，政策上往这方面倾斜。中国人口政策上有政策吗？人口就有倾斜？没有政策，他是喊个口号，人多好办事啊，鼓励生育，打完仗鼓励生育啊，这个，但是他也没有政策啊，就喊口号啊。中国人从4亿暴涨到8亿，从4亿暴涨到8亿，是因为战争结束了。还经历过饥荒，他是为打仗做准备的，他死了以后不打算打仗，不需要这么多人口，开始搞计划生育。 这个逻辑不是这样，这个逻辑不是这样，这个逻辑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中国的生产力低下。中国的生产力低下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一个人出去工作，他产生的价值养不活我自己，这就叫生产力低下。中国的生产力一直很低下，一直很低下，中国人就一直没吃饱过，理解吗？什么中华文明什么多么先进，中华文明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文明，中国人就一直没吃饱过，因为中国人的生产力就一直很低下，直到中国进口了化肥生产线，这个化肥厂、农药厂，中国人才吃饱的。记住，中国人还是这个化肥厂还是美国援建的，美国援建、日本援建的化肥厂，中国人才到80年代才真正的吃饱饭。这生产力低下，生产力低下意味着什么？人口就是负担。所以中共一直在讲啊，养活9亿人、8亿人，养活这个词儿不对，但是它其实它有是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你生产力低下，你就算过去出去工作，你还是没办法养活自己。计划生育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的，就这个意思，理解吗？这跟毛泽东没关系，跟邓小平有关系啊。最后落实的是谁？落的是江泽民，落实的是江泽民啊。观点曾经有香港人劝告台湾人说：“你们好好的珍惜、守护你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已经示范给你们看了，我们原本拥有的现在都失去了。”也有其他人分享说，实际上一国两制就是笑话，看看香港的一国两制，香港民主人权已经倒退，哪有倒退，消失了，不是倒退，是消失了，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事情。以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书记赵紫阳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就写香港一国两制1997年回归，50年制度不变，但是现在中国翻脸不认，说那是历史文件，不具效力。共产党、中共就没讲过，没守过信用。看看西藏，看看西藏，看看香港，观点：中共一面用武力来恐吓台湾，另一面动用中共统战代理人来做统战宣传，投降式的和平，意图迷惑台湾人民去陷入中共阴险狡诈要吞并中华民国的计谋诡计。在台湾那些已经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客就是中共统战代理人之一，他们假借和平一词来配合代表投降的躺平二字来搞他们国共联手统战宣传。国民党的问题是，国民党觉得他可以通过和共产党的这个与狼共舞，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是狼吗？当然知道，他觉得他与狼共舞能够在台湾获得政治利益，是他的想法，他通过这种策略来实现他的利益。你说国民党不知道那是共产党是虎狼吗？知道，他觉得他更聪明，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好处啊，来能够制约通用共产党来制约民进党，这是国民党的想法啊。但是这种想法呢，为啥？因为他打不赢民进党啊，他打得赢他用共产党吗？不用共产党，他以前没用共产党，为什么没用共产党？原因是他打得赢嘛，以前打得赢，现在打不赢了，打不赢了就找共产党来帮忙呗，就这个嘛，否则他怎么夺回政权？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逻辑啊。你说国民党是不是要出卖台湾？事实上有出卖台湾的效果，但是你说他是出于这个动机，我倒不觉得。但是中间有没有被共产党收买的？当然大把，国民党被收买的这个 这个记录很多啊，很多啊。所以客观上，国民党成了中共的帮凶，这是客观的结果啊，这是客观的结果。观点不是人民生产力多么低，关键是被剥削的太狠，被上层管理者抢夺大部分力，那不对。它不仅仅是抢夺的问题，是它的生产力的问题。它本来就生产的不多，它为什么会饿着？就是因为它饿着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方面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本来就不多，你还要把它抢走，那不就饿得半死吗？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这个道理吗？就是这里面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生产力低下，同时高度压榨，就是这个道理了。否则你中国人一直是赤贫呀，一直没吃饱过肚子呀，为啥？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之前有拿多少吗？也没拿多少。你看看以前的税赋哪有现在中共的拿得多，理解吗？以前税赋说很重很重，但是你跟中共现在的比，那差得远了。所以十税一之类的吧，大概是这个水平，也不算太多啊。但是你说后来你说兵荒马乱的时候，那就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常态情况下十税一啊，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中共在长远利益和保障方面是最好的。中共每天进口和消费1000万桶石油，他们的战略储备原来是120天。2025年下半年，你想说啥？你知道为代价是啥吗？你知道代价是啥吗？代价就是，当然中共做这个储备，他没有任何的阻力呀，理解吗？有钱谁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那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做？他是没有钱，他为什么没有钱？因为他不能够向老百姓拿那么多的钱，理解吗？中共当然可以做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可以没有节制的从你口，你以为这钱从哪里来？不就从你口袋里拿来的吗？理解吗？就是当一个政府他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时候，他理论上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举个例子，他战略储备做了78天的战略储备啊，的78天的战略储备，78天的战略储备就是大概是9亿桶原油的战略储备。那九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这钱从哪里来？钱当然从财政来，财政从哪里来？财政不就从你口袋里拿来？这不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他为什么没有去做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去把社保的基金去那些窟窿堵上呢？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堵嘛。他有钱他也不干这个事情，他有钱就拿去建军舰、建航母、建这个，他做他觉得想做的事情。所以实际上你说他做得好，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西方国家做不了的事情，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待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决定了他的财政先后秩序，决定了他的财政优先秩序。你的优先秩序是什么？美国政府的优先秩序是什么？美国政府的60%的财政支出放在哪里？老百姓的福利。60%的财政支出都是美国人的福利。60%。中国的福利占了多少？10%都不到。差别在哪里？为啥？他就把钱就是干了这个呗。你说干得好吗？我觉得干得很不好，原因是啥？因为你想一下，中国老百姓多少人在饿着肚子？中国人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饿肚子的，你以为没有饿肚子？他都没有解决，他就干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如果你要整体的看，你要看这些行为，你要整体的看一个国家行为，而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是做对了，我这个地方我可以不管，不管的是什么？不管的就是民生呗。 中国政府用了大量的补贴，补贴这些行业，各个行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行业补贴的后果是什么？补贴的后果就是你的社保就是窟窿啊，医保就是窟窿呀，你这些医院在倒闭呀，这医生没有工资发呀，就这些东西啊，你以为是什么东西？很多人喜欢看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可以有啊，但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啊，你那高楼大厦钱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口袋里拿的吗？理论上来说，中国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了40年的时间，中国人995、996啊，这么拼搏的干了这么多年，你看一屁股债，对吧？你一屁，中国人现在都是一屁股债，惜荒的要死，对未来没有那么绝望，为什么？不就是你这钱拿去没有放到民生身上吗？情况2000年至今，国际金价经历了长达20年的超级大牛市，从2000年的每盎司250到300，一路飙升到2000到2400，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700的历史高位。想要投资黄金，可以参考2000年到现在的黄金趋势图。反正呢，我是觉得，钱不多呢，就不要去搞投资啊。而且如果投资这个钱没了，会影响你的生计，不要去投资啊。可以去做理财，不要做投资。特别是别人已经涨了这么多年了，从2000年涨了20多年了，从250涨到2400，你涨到现在多少？4700啊，涨到4700，你觉得还有肉吗？我怎么，反正我是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啊。反正我就劝的是什么呢？就是投资是一个专业啊，投资是个专业啊。那么，而且你的对手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家伙，你是打不过他们的。反正你记住，投资永远是零和游戏啊。投资，你不要跟我讲股市不是零和游戏，股市会啥，股市都是工具啊，股市零和游戏的工具啊。秦王上期节目中有网友说跟毛泽东有关，我觉得其实说的是习近平这个岁数的50后领导人文化差，认知差，做事有文革风格，是因为他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因为经历了毛泽东的统治，因此塑造成他现在这样。那当然，别说50年代，60年代我这个年龄的人，我们身上也有毛泽东的痕迹，我们也是生活在文革的背景下，我们的成长是70年代、80年代，文革并没有完全消退啊，特别是70年代我们读小学啊，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是没有的，是有的，不是50年代才有，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就少一点，但是70年代也有影响啊。观点，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的中等强国概念很好，中等强国可以联合起来阻止美国的霸权及阻止任何想称霸的新霸权。能不能阻止霸权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能够自保。为啥？因为中等强国联合起来，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有他自己的强项，所以呢，他们可以形成很大的这种影响力，而且他们本身竞争力很强。所以中等强国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联合的话，对这些超级大国来说是有很大的威慑。我们举个例子，东盟不是中等强国吧？东盟就是十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谁敢忽略东盟？不敢吧？那东盟一个非常，东盟还是比较紧密的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中等强国要联合起来，我觉得你比如说以英国为 英国为核心，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谁敢忽视他们？那不敢啊，我觉得啊，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